啊，很高兴能够啊来到啊我们普通话堂，我们叫华语堂是不是啊？这个都改了名字啊啊，当中我们一起来啊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很高兴能够见到夏牧师哈、啊，在我们当中，他、啊、是不是每个礼拜都在，还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在啊，我很高兴见到夏牧师来到哈。还有我的同学哈、啊，我的师兄啊，刚才是新朋友，是我的师兄啊啊啊。程峰啊，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今天是特别带了他的爸爸来啊，程伯伯啊，我们欢迎程伯伯哈、啊，啊，程伯伯啦，就介绍一下吧，不没有所谓啊，我觉得都是他刚才跟我说他是以前是广东队的足球队的代表，哇，真的很厉害啊，真是啊，我的小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带我去这个越秀山啊运动场看过那个运动比赛，可能没有。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伯伯来踢足球那个时候啊，所以今天能够在伯伯以前是受了洗啊，现在回到香港了很多年了啊，能够再一次回到教会，回到神的家，我们这特别是欢迎你，还有他的两个的外甥啊，来带他们一起到我们当中啊。刚才Carol 啊说到这一阵子很多的死亡的事情啊，特别是上个星期。上个星期我家的菲佣也是回到菲律宾，他要回家了，他要生孩子回家，他就也在机场里边有一天的时间不能飞机不能走，因为上个礼拜大家都记得有一个的台风经过菲律宾，也有很多人的伤亡。很多时候这些的时间、啊、提醒我们人生真的是很多的献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啊、那个病、啊、一个的死亡、啊、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所以今天呢继续跟着大家分享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去到24章，可能我们当中不是经常听这一卷书，我们这里就很大概说一说，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24章就是中间了啊。每个书信在圣经里面去到中间都是很特别的事情。24章之前是24章神跟以西结说，我要审判耶路撒冷，我要审判你们看为骄傲的城市。我们香港人以前也有很多骄傲，是不是、啊、我们有很多的储备、啊、我们有很好的飞机场，我们的飞机场是全世界是第一的，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有很多的储备、啊、我们有很多的钱，但是昨天看新闻说掉到1000亿以下了、啊、去到一个新的地点、啊、我们很多夸口的事情以前都没有了，都不见了。所以呢，以西结书也好像这样子、啊、一直说到24章，就是耶路撒冷也要受审判，但是受了审判之后，另外的24章是怎么样呢？另外的24章，我们是可能以为是更加惨了，更加受了审判，就耶路撒冷都受审判了，那以后还有什么盼望呢？反而之后的24章到48章一直走下去，是神一个盼望的开始，反而是人经历过最大的献祭之后，看到神的无限。我觉得去到24章是个很漂亮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从最低的低谷，特别是香港人啊，我们看过很低的低谷，怎么样走回来，借着神往前再走。所以我们一起来练啊，这些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练啊，是不是1到2节，然后15节一直到最尾。好啊，1、2、3，第9年10月初时。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记录这一天的名称，这特别的一天，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就在这特别的一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看啊，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你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双饰，裹上头巾，项圈鞋，不可捂着胡腮，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到了早晨，我把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就遵命而行。百姓对我说，你这样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我的圣所被亵渎，就是你们凭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要叫我所做的去做，你们不可捂着苦水，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你们头要裹上头巾，脚要穿上鞋，不可悲哀哭泣，必因自己的罪孽衰残相对叹息，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做的你们也必照样做，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人子啊，那日当我取到他们所倚靠的保障，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重看的儿女时，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那日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无言，你必这样成为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安静，安静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心里边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思想神，让神活活的在我们的面前引领我们的生命，活一个神你喜悦的生活，也有一个神你喜悦的生命。我们为我们普通话堂，我们华语堂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可能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很多的来来往往，在这些来来往往的时候，让我们带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让别人因为我们的来往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碰到我的中学的师兄，我也说一说我的中学啊。我念中学的时候，我就很怕考这个高等情度会考，就是我们叫 A-level， 这就是好像我们国内的高考那样子，就是定你生死的一个考试。那个时候我自己念的科目我没有什么把握，我觉得自己念的不太好。现在我很多的，不是现在，以前很多时候啊，也会在梦中发梦看见自己去考试。有没有人有这样的 发过这样的梦呢？很多人都有这个梦啊。后来呢，我认识我的一些朋友啊，亲人啊，听说他因为考这个试然后精神崩溃了，我就心里觉得很难过啊，啊，巴不得他当时如果能够认识耶稣多么好。我自己能够走过这些考试，就是因为神一直带领着我。但是出来工作之后，我想大家也有这个的感觉，有时候会碰到自己的限制，好像碰到墙一样啊，不能再往前走了，这个工作不能再走上去了，好像自己的能力到了一个尽头，不能再往前走。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很多人就放弃，也是很多人精神也出了问题，也可能很多人虽然过了这个，我们中国叫一个坎过了去，但是心中还是耿耿于怀，好像以前有些事情不能成功的样子。其实人生也有很多的限制，刚才说到死亡也是一个限制。我们都知道这个限制在我们面前，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到，但是知道它总会来到，但是我们很害怕面对它，用各种的方法来逃避它。如果我们去我们香港，去到可能在国内来，以前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众芳街那边很多摆摊档的，就是看为你看上啊、肩部啊那些，有没有去看过？希望你们没有去看过，经过过就可以啊。就是帮助你怎么来面对这些限制，告诉你怎么能逃避这些限制。其实在香港，我小的时候来到香港，去太平山走一圈，不知道大家走过没有，有人就告诉我，哎，那里有一个大龟， 就石头的龟，那个龟一直会往下沉沉沉沉到最底的时候，香港就会没有了，就会沉沦了。有没有听过这个传说啊？没有啊，都没有听过这个传说啊。啊，我们在下面广东话堂都有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传说，可能大家从国内来就没有特别听这个传说。就好像香港有一个献祭，那个时候距离1997年还有20多年的时间，大家心里边就有这个的担心，会不会觉得香港有一天就没有了？可能现在我们看2047年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献祭，我们都有这些的献祭在我们的心里边。以西结书就是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所有的献祭的一本书，因为在里边说到神已经很早告诉以色列人，有一天神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说了这件事100年的时间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的人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断的离开神，神说有一天我会审问耶路撒冷，但是100年过去，可能100年过去你觉得没什么事了，神已经保护了耶路撒冷很多次了，应该没问题，我们在里边还是过我们的生活吧，因为神的审判不会来到的，这个献祭不会来临的，这是当时他们过了100年的想法。但是去到以西结书24章，就是这个献祭来到的那一天，在1-2节当时写的很实在，就是有一个日期的，就是第9年10月初十，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记录这一天的名称，这特别的一天，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就在这特别的一天。特别的一天这个字出现了2次，特别的一天就是说这一天的古中的古中的古，这个意思就是 the essence of today，这一天你要记下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事情？是巴比伦王，原来的文字不是围困，而是巴比伦王把手放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了，放到城墙上就是什么了？他要围困这一座城。其实围困一座城比一座城被攻破还要可怕，因为围困一座城在当时的战争来说可能2年可能3年，大家看在现在在这个乌克兰打的战争你就知道啊，战争的开始比战争的结束还可怕，因为战争一开始很多人就会失去他的家乡，很多人就没饭吃，我们打过仗的上一代都知道啊，战争的开始比战争的结束还可怕。所以这一天巴比伦王来到围困这个城，100多年前说的预言到今天已经来到了。以色列人一直有以为耶路撒冷是因为有圣殿在里边是不会被攻破的，但是我们看耶利米书第7章3-4节，耶利米是当时同时代早一点的先知，他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居住这地，不要依靠虚诳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不要以为3次说这是耶和华的殿，神就不理你，神就不攻击你。如果你不改正你的行为，就算耶和华的殿在那里，神也会把它拿走的。以西结已经一早看见这个事情，他清楚知道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他特别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不在耶路撒冷，神在巴比伦。他没有，当时的人没有想过，他们想就是离开耶路撒冷了就没有神了，但是就是在没有神的地方，神兴起他的子民。神在巴比伦有谁啊？当时有以西结，还有谁？还有但以理。但以理是当时在波斯王的面前成为一个大官。神在你们没想过的地方兴起他的子民，在你想神在的地方，神已经不在了。这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在11章的时候，在以西结书11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是这样思想他们当中的情况。耶路撒冷的人是这样说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以西结的兄弟、以西结的本家、以西结的亲属和以色列所有的人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你们被捉到巴比伦的人去，你们远离耶和华，这是赐给我们为业的， 你们移了民很好哦，我们就把你的房子都拿过来，不会还给你的，你们走吧，你们离开耶和华，所有你的财产你的房子都是我的。这是他们的思想。所以到十一章第三节的时候，他们也说，再下一个投影片我们看看，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到，这城是窝，我们是肉。他们想什么？他们就说我们再拿多一点地，再拿多一点地，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好的窝，我们是 里面的肉，我们这里是没事的，我们再抢多一点的财产，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财产再累积多一点。这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况，把兄弟的财产抢过来。人是一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文明的社会生活了很久，我们觉得人都大概是比较有礼貌比较好的，我们回到国内也就这个感觉，就是感觉给以前的人是不同了，我们是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啊？跟以前那些一乡公巴就跟你吵架那些已经是不同了。那前几天我跟去了夏牧师一个的爱华基金的一个晚宴，认识了一个圣经教会的一个的长老，我就问他是怎么信耶稣的，他就说起他家是怎么信耶稣。他说他的母亲那一代是经历南京大屠杀那一天，那个时候日本兵把他的舅舅推到水里边杀死，当着他母亲的面前，他说了一句话，我那天晚上我这个晚宴里边记得很深刻。他说人的里边没有良善，人的里边没有良善。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句话，我那天晚上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啊，我们有时候在一个较为文明的社会，我们忘记了人是很可以很邪恶的，人的本机里面圣经说我们是没有良善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挺好，我们都很有礼貌，我还需要什么救赎？不是，人在一个情况下边，他的罪可以完全的出来。在社会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说谁对谁错，但是我们看见人的邪恶可以很厉害的，就是人没有良善。我们其实早几年我们看过一个很清楚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人需要救赎。我那天晚上我这个晚饭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真的是人就需要救赎啊！有时候活得太好，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忘记了自己需要救赎。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这一个情况，他们都要再拿多一点点，再拿多一点点。就在这个时候，神说我要把这个城围了起来。这一次围城在圣经告诉我们有两年的时间。列王记说到这两年里边他们没有的吃，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两个月香港没有的吃会怎么样啊？不要说两个月，两天告诉你啊，明天打风了，后天交际市场没有东西卖，你会怎么样啊？其实两年前我们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我们有人去抢这个厕纸，就卫生纸，我们就在国内叫卫生纸，我们抢卫生纸都抢到都没有了，这些超级市场都没有卫生纸啊。两年巴比伦王把手放到城墙上是很可怕的事情，一百年神所预告的献祭今天来了，就算圣殿在里边，神也把整个的城市要毁灭掉。我不多说这个情况，三到十四节就是这样总结。十四节神说，我耶和华说了这话，时候到了，就必成就，必不退缩，不顾失，也不怜悯，人必叫你所的所作所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到怎么样，他下一个投影片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耶和华说耶路撒冷是一个锅，一个怎么样的锅？一个生了锈的锅。家中有没有这样的锅？如果你有都把它扔掉了，是不是？但是耶和华没有扔掉这个锅，他说我要把这个锅，耶路撒冷这个锅，完全把它的兽垂尽它，消融它，然后把这些兽都垂掉。神就是这样子对付耶路撒冷，神对付我们也是这样子，神不甘心我们是一个败坏的人呢，神用很多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让我们成为他一个喜悦的人。这是神当天这样对付耶路撒冷。有时候神对付我们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付我们是神不甘心我们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 神才对付我们。当时神说我要对付耶路撒冷这个国，100年的 大的献祭今天来到了，没有 转回头 的机会了。今天的经文我们说到是以西结书48章的一个中心点，其实审判已经来到，但是圣经不是在乎这个审判，而是圣经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你要用你的生命来承载一个救恩的信息。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你要用你的生命来承载一个救恩的信息。15到18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看啊，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你可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双事，裹上头巾，脚上圈鞋，不可捂着无衰，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到了早晨，我把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次一早晨我就遵命而死而行。突如其来的死亡是人很难接受的事情之一。第五波 COVID 的时候，我们很多教会里面呢听过，我们在社会上也听过，很多家里的人进了医院不能探访，不能出来。特别是我听到在国内啊，在武汉刚刚开始的时候，家里的人死掉了，回到来的是已经是鬼，是亏了骨灰，是不是这样说？这再不能见到一面。这里圣经说到以西结的妻子是他眼中所喜爱的，可能是从跟他一起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是他多年同心同行心爱的人，但是只有一天的通知，一天的知会，他的大限就来到，在就在第9年10月初10那一天就离开世界。社会的变化我们香港人已经很难接受，是不是？何况是家庭的变化，我们更加难接受。如果家里的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其实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就是在这么难接受的时候，神对以西结说，你不可以悲哀哭泣，你可以叹息，但是不可以出声，你也不可以流泪，你心中的痛苦只可以自己来承受，你不可以表达。在外边你不可以办理双事，以往的人在悲哀之中会、头发都乱了、无衰都让他生下来，鞋子也 忘了穿。但是神告诉以西结说，这一切你都不可以做，你不可以乱了你的头发，脚上要穿上你的鞋子，你不可以捂着你的无衰，反不可以蒙着你的嘴，就算你痛苦的时候你也不可以表达出来。这里我就思想，其实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了就走，就可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神往往是用我们的生命能承载我们所传的福音。特别在以西结书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要以西结这个先知用他自己受苦的生命来向整个的民族传说这个信息。在同期其实有几个先知，如果大家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可西亚这个先知，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违背了神，所以他要迎娶一个犯了奸淫的妇女做他的妻子。他是用他的婚姻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的痛恨，娶这个淫妇回来，但是也是用这个婚姻来表达神要爱以色列人，就算你们犯了奸淫，神也要把你们娶回来。可西亚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家庭来承载这个信仰。不单只是这样子，耶利米也是同时期的先知，耶利米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娶妻子，因为在以色列地没有欢乐的声音，所以你不可以娶妻子。也是用他的家庭，用他的生命能承载一个承载他的信息。我们想最后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你们的罪得赦免了，大家可以回家了，可以这样子，是不是？不是这样子，他是自己亲自的经历死亡，用自己的死亡，用自己的受苦，在人生三十多年的苦难来成就，来承载这个信仰。这个信仰就变得有力的信仰，不是一个空口白话，而是我们的神也是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任何的献祭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这是神要使用我们的时间。经历我们的艰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宣告一个有力的信息。想起中学的时候啊，看见中学的师兄，我就想起中学的时候，我就考会考的时候啊，我就考得比较好，有一个同学考得不太好，我就带着他去一起找学校。那天我比较空闲，我就陪着他一起去找学校。在计程车上，我安慰他的一句，我说：“哎呀，不要怕的啊，没事的。”他说：“你不明白。”他说：“你不明白，因为我的中学已经收归我练预科。”他说：“你不明白。”我说：“我听我就没得再说了，是不是？真的是我没有得再说，因为我跟他经历的不一样。但是神让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所说出来的信息就有力。”所以人生里边什么的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礼物，让我们承载他救恩的信息。但是对以西结来说，他 承载的是什么呢？他要做一个预交。圣经说这个预交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巴比伦的那些人做一个预交。19到24节，百姓对我说：“你这样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对他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我的圣所被亵渎，就是你们凭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要叫我所做的去做，你们不可污着骨衰，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你们头要裹上头巾，脚要穿上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衰残，伤对叹息。以西结必这样成为你们的预兆，凡他所做的，你们也必这样做。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经文里边，以西结是代表以色列民，而他离开的妻子是代表着他们以色列人觉得很引以为傲的圣殿，可他们留在圣城的那些还没移民的子女。神说在第九年10月初10那一天，他要把这些完全的除去。除去的时候就让以色列人知道一件事情，他要你们不可以为这些事情悲哀，不要为你最喜欢的事情悲哀，反而只要为一件事情悲哀，就是什么事情？就是为你们自己的罪来悲哀。在这里先知是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错是靠在外在的夸耀和外在那些他们觉得 很荣耀的事情，成为他们个人的一个的存在的目的。神说把这些都挪开的时候，把这些圣城挪开，把你们的子女挪开，你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自己内心的罪的问题。在这里先知是说，我们不要以外在的表现来掩盖我们内在的罪，不要以外在的宗教的建筑物的官员 跟一些很多的活动的官员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罪。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活动，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罪了，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后来在500年之后来到圣殿，也是遇到同一个问题。马可福音记载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仅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因为不是无花果的季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都听见了。我就想问啊，在没有不是无花果的季节找无花果，是不是一件没有理由的事情啊？ 都不是无花果的季节，没有苹果，你去找苹果了，那怎么办呢？其实耶稣在后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在后边就是进到圣殿里边，把所有圣殿里边做买卖的人都赶走了。其实耶稣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人就好像无花果树的样子，很多的叶子，但是没有果子。做很多的宗教行为，但是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亚当跟夏娃。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用什么来遮盖自己啊？也是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神是怎么遮盖的？神是用他给了一个兽皮来遮盖他。神说，我要流血杀一个动物来遮盖你。人用自己的宗教的行为不能遮盖自己，但是人很喜欢自己的宗教行为，就好像以西结离开他的妻子一样，你喜欢这些，神要把他挪走，要面对你自己的罪。这是第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就是对另外一群人来说的。第一个预兆是对以色列人，所有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你不要再想着耶路撒冷的圣殿，你要想自己的罪，在巴比伦那个里边承认自己的罪来面对神。这是第一个预兆。第一个预兆呢，是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就是到25到27节，可能要跳过好几个投影片了。这里说，你人子啊，那日当我除掉他们所倚靠的宝藏，所宽起的荣耀。好，可能对，你人子啊，那日当我除掉他们所倚靠的宝藏，所宽起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重干的儿女时，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那日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无言。这样，你必这样成为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一个预兆，以西结是对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的。这里是第二个预兆。第一个预兆是什么呢？有一天城破了，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逃到以西结那里来。逃到以西结那里来的时候，以西结那一天就要开口说话，不再哑口无言。所以在以西结书33章21节是这样记载：我们被掳后第12年的10月初5，这是几年之后了，有人从耶路撒冷那里逃到我这里说，城已被攻破，逃来的人到的前一天的晚上，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开我的口。第二天早晨，等那人来到我这里，我的口就开了，不再说不出话来。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先知以西结在第3章的时候，3章26节，我们看下一个投影片了。3章26节，很早很早之前，神说，在审判耶路撒冷之前，我使你的石头贴住你的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伯利之家。就是原来以西结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以西结是不能开口的。由第三章开始到24章，他做了很多的行为，但是他不能开口说话。但是城破了一天，耶路撒冷被攻破了之后，有人逃脱来到以西结那里的时候，以西结就开口了。以西结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以西结是主耶稣之前500年的人，就是该孔子那时候同一时期的人，孔子的时候的人啊。我们想想这一个人，他开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开口就说一个预兆，他开口就是说一个很无限的信息。他说，下一个投影片我们看见，他说34章，你们是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我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说神最后要赐下一个大牧人来牧养你们，这个牧人为愧你们舍身的牧人。以西结是说什么？也是以西结在孔子的时候已经说出，他开口就说出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你们。不单只是这样子，在36章他继续说，末后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说什么？不单只是有一个大牧人耶稣基督来到，还有圣灵来到你们这里，这完全都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以西结已经在孔子的时候宣告福音的信息，他用他的生命承载说，我们在审判了耶路撒冷之后， 这个大的献祭来到之后，幕后救恩的信息就这样说出来。然后以西结在三十三章第十到十二跟十三节继续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曾这样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自己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消灭这个字跟之前说衰残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怎能存活呢？耶路撒冷城破之后，他们知道，哦，我们是有罪的人了。神审判之后，我知道我们有罪的人，但是神继续他们审判之后，神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而存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离开恶道吧，可比死亡呢？神宣告一个信息，就是恶人可以得救，人得救不是凭着他的行为。然后再继续说，他说，我对义人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存活。他又依靠自己的义作恶，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恶死亡。也告诉义人什么事情啊？你得救也是不是凭着你的义，也不是凭着你的行为。以西结已经在五百年前，耶稣出生的五百年前宣告一个福音的信息，就是人得救是凭着大牧人，凭着圣灵，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就是三十三章开始他就一直传说这个道理，一直传说到千禧年的来到，神最后要以色列要复国，然后万国也要攻击以色列。今天以色列也复国了，是不是？万国对以色列也不是特别友善。这传说这个幕后的信息，以西列以西结他不能开口，不能开口，就算他的太太离开了他，还是有两年他不能开口，一直等到那些逃脱的人来到他面前。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承载我们的信仰。所以有什么你觉得你不能逾越的献祭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思想，这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神给你一个礼物，让你明白一些你以前不明白的人，让你能够承载福音的信息传广更多的人。就好像在计程车上边，如果我的成绩跟我的朋友的成绩一样的时候，我就可以安慰他。神将我们的献祭放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让我们承载可以帮助更加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除了用我们的软弱去承载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夸口也从来不在我们的宗教行为，也不在人，只在神的心意和神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夸口我们是什么地位，在教会做什么侍奉，我们有什么繁忙的宗教活动，有什么的计划，但是以西结就是用他的生命能承载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夸口我们的大厦，我们夸口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我们都要很小心。神可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高举我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宗教活动，或者是我们儿女的成就，有一天神把这些都挪走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有什么呢？我们能夸口的就是我们夸口我们一无所夸，我们在神面前所有都是恩典，是耶稣来赐给我们的。亚当跟夏娃的无夸果业不能揭盖他们的羞耻，唯有神所给我们的兽皮才能揭盖我们的在神面前那个赤身露体啊。所以以西结书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无限的将来，这个无限的将来就是在孔子的时候，神可以把福音说得这么清楚，就是大牧人耶稣来到揭盖我们的罪，圣灵来到让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就算有一天圣经说这个世界要过去，这是整个世界最大的献祭，在彼得后书这样子说，在那日天要被火消而消灭，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但叫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 其中有正义常住，这是彼得后书所说。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也有一个献祭，但是这一个世界过去之后，我们有新天新地，这是另外最大的一个无限。所以今天我们不知道大家经历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个考试的失败，我们当中有些大学生高考可能你的分数 不是你这么理想，可能是一个工作我们走到尽头，一个侍奉走到尽头不能再走，或者是一个亲爱的人离开我们，这一些可能都可以把我们打垮，让我们崩溃。但是如果我们同时转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可以成为神能力的彰显，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承载更多的生命。我自己想起当年考这个 A-level 哈，我也不是考得特别好啊，没有进到我自己想进的大学，但是神很好啊，把我放到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在那里面我认识很多的基督徒，我的生命得到很好的改变，很多的老师都是基督徒，我是练社会工作，很多社会工作的老师是基督徒，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因为他们看见帮人是有一个献祭的。我们觉得我们帮人就 很了不起了嘛，是不是帮人嘛你是，但是他告诉我们是有一个献祭，唯有神才是最后对人的一个帮助，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啊，这一个。所以无论今天你有什么献祭临到你的身上边，回想这一个以西结书二十四章，以西结的中间点是神对你一个祝福，让我们有能力面对我们人生每一个要面对的献祭。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大家思想一下，你觉得有没有些事情你现在生命已经好像走到一个尽头，你不知道 往前怎么走，你把它交给我们亲爱的耶稣，求耶稣帮助你。其实这个献祭是帮你明白更加多的人，其实这个献祭是帮你更加的谦卑活到神的面前，不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其实这个献祭是神来释放你的一个最美好的工具，就求神帮助你。我们也思想我们有什么无花果叶在我们身上边，可能是我们在教会的地位，一些以往一些的成就，把我们的眼目戒备了，不看我们自己内在的不堪和罪，带回在圣餐里边，你可以在神面前面对的不是自己做的有多好，而是自己的罪。所有人的行为不能揭盖我们的收入，唯有神所献上的耶稣基督，他我们佩戴他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像亚当的样子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神宣告那个救恩是用先知的生命来承载，今天当我们认罪之后，我们也思想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承载神的救恩。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求我们人生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有这些波浪来到的时候，也是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的一个明证。也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以西结，也认识以西结所认识的神，把自己的生命放到神的手里边，以致我们面对每一个献祭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有力的人，成为一个神喜悦的人，不是一个被打垮的人。求神就帮助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